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相业经》第四讲。这个经呢，讲的道理比较深，所以佛说谁要是能够读懂这个经，谁就是佛门龙象，就是这个很厉害的人了。大家听的时候啊，要仔细听，要仔细听，因为如果你这个思路跟不上，前边的这个没听懂，后边很可能就听不懂。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文殊菩萨问佛说，菩萨怎么做就能够具足一切功德，就是能够圆满成佛。佛给了两个答案，一个是呢说菩萨行六度就可以圆满一切功德，但是佛每说的这一个度后半句都要说，就是比如说说就好像金刚经这个佛回答须菩提的问题一样，说须菩提说我们想这个成佛应该怎么修行啊，佛说你去度众生，但是同时你要知道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一定是这后半句话一定不能丢。为什么我度众生是实际上一个众生没度呢？读不懂的你记住，就用如梦观来读就能读懂，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是在梦中，梦中是什么都是幻象，都是假象，没有真东西，所以你虽然在这度众生，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众生可度。然后说既然这个梦中都是没有众生可度呢，我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这就是佛回答须菩提的问题，你要想成佛你就得修这个心，你怎么修这个心？你就得借假修真，就是借助梦境来修你的心。哎，虽然没众生，但是你要在这个梦中度众生，你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就把你的心呢就修好了，就降服了。比如说原来我们都是贪嗔痴的习气，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烦恼。哎，你知道这个众生没有贪嗔痴什么这些都没有，但是呢你就在这度众生，怎么度呢？六度，布施、持戒、忍辱。哎，我原来贪，现在我布施，原来我嗔，现在我忍辱持戒，就通过这个假象的这个度众生的修行，就把你这个贪嗔痴满是烦恼的这个心呢就修行成了，哎，不贪不嗔不痴，一个圆满清净的心。所以这个佛对文殊师利菩萨在这儿讲的这个第一个方法六度呢，每一句后边都跟着这一句，就是你去持戒实际上无戒可持，你去忍辱实际上无辱可忍。哎，就是说你去度众生实际上并没有众生可度，一定要记住是在梦中度众生，一定要用如梦观来读这个大乘经，你才能够读懂读通。哎，就是说我们在梦中，虽然梦中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要修六度，目的并不是度那个没有的众生，目的是通过这个梦中度众生来修自己的心，才能够降服自己的心，降服自己的烦恼，让自己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成佛。这是佛说的第一个具足一切功德的方法。然后佛又说了一种，说你复有六法，就是还有六种法呢，善能安置一切功德，就能让你很好的住在所有的功德上，也就是说你做好这六件事呢，你的功德也全部能圆满。哎，也是能成佛。说这六个跟前六个有什么区别啊？实际上没有区别，就是内容啊什么都是一样的。说那佛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因为说一遍很多人听不懂，哎，不会做，还要问佛我们成佛怎么做呀。哎，所以佛呢就多说几种方法， 你可能那种方法没听明白，这个可能就能听明白。所以佛说复有六法，又有六种方法，也能让你圆满一切功德。何等为六？文殊师利这一段呢，我们上节课讲过了，所以我就读一下。下边呢是佛对这六种方法的详细解释，我们读一下是为了让大家想起来这个思路啊。何等为六？哪六法呢？文殊师利，是菩萨，就是这个菩萨，住于地狱中，摄取众生，受于天乐。就是菩萨他可以下地狱，到地狱呢，他把那个地狱的众生啊，能够教化他们，让他们能够升到天上去。哎，这是一法，生畜生身，摄取畜生，受人妙乐。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变成畜生身，然后呢给畜生说法，让这个畜生呢能够转生成人。哎，转生成人呢，他就能够哎修这个听到佛法，修佛法了。第三个是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这个菩萨他可以生在这个我们人中啊，就是很低贱下贱的人家，但是他的那个心呐、啊，受的是转轮王乐，就是说他在人中形象是最卑贱的，但是他的那个心享受的是人道当中最高境界的乐。转轮王乐，转轮王是人道里头的头，哎，王是最人道当中最快乐的。这个菩萨呢，他能这样做。下第五个是现入诸道，受胜道乐。现就是显现，就是他能够化身显现入诸道，六道都可以去受胜道乐。但是他在不管在六道哪一道里头，他的那个心都是享受着最殊胜的真如的快乐，真理的快乐。啊，这是第四个。第五法是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如水月影。就是这个菩萨呢，善知，他能够很好的知道，就是了解的非常清楚一切佛刹，哎，哪个这个国土有哪个佛在说法，他都知道。往返，他还可以去听，还可以回来去往返一切佛刹，如水月影。他好像是到了那个佛刹，实际上那个是什么呢？如水月影，就好像水中月亮的影子一样，有一个影子，菩萨的影子去了那个佛刹听佛说法去了，然后又回来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去，也没有来。为什么下边这个文殊菩萨要一个法一个法的问佛，佛要详细的回答？最后一法是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各不亲近。就是这个菩萨呀，他能够说一切语言啊，不光是像我们人道的什么英语、汉语，他还能说畜生语、天人语，哎，就是六道的所有众生的语言，他全会说。出一切语呢，又无所言说。像这种相反意思的话，说这已经说出一切语了，怎么又说无所言说呀？什么也没说呀？读不懂的时候，记住就用如梦观。哎，因为他入六道轮回众生生死长梦当中，这里头都是假象，他到这里头说什么话都是假象，都是空。哎，梦里头嘛都是假象，就好像上边说如水月影，你看见水里头有个月亮，实际上根本就没那个月亮。哎，众生看见这个菩萨，哎，给他说法，实际上呢这是梦中，根本就没有菩萨，也没有说法。所以时刻用如梦观，你就能读懂这个话，就是说出一切语，在梦中他说一切法，无所言说，实际上是空。哎，没有真的菩萨真的在说法，那都是假象，都是梦中象。所以说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像这一类的句式呢，都跟金刚经那个说你去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跟这个句式是一样的。那怎么这个理解呢？就是佛金刚经最后 总结的那个颂的，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用这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金刚经》最后这五个字你记住，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应作如是观，如是就是像这样的观想，这个是像什么样的观想啊？就是佛刚说的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你就如梦观，应作如梦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你用如梦观才能够读懂一切佛经。像这句话就是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哎，就是说梦中菩萨给我们说了很多各种语言的法，实际上并没有说法。各不亲近，上次解释了，是指的菩萨对各种众生说各种语，哎，比咱们比较熟悉的吧，比如说给人说人语，哎，给马说马语，给龙说龙语，给蛇说蛇语，哎，出一切语，各不亲近，就是说佛这个菩萨呢，给这个所有众生，他是同时说法的。同时说法的时候，各不亲近，就是语言呢互不混淆，互不影响。哎，不会说我给这个人给这个汉人说法，哎，我也同时在给一个英国人说法。哎，说着说着，这个汉语里头夹杂英语，英语里头夹杂汉语了，这就叫弄混了，叫亲。各不亲近，就是说这个语言清清楚楚的，对谁说法，对马说法，就是完全是马语，哎，不混淆，就是弄得很清楚。就好像那个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佛，你看你听见佛在这是说汉语，哎，佛一音就是这一个声音，马听见佛就是在说马语，天人听见佛就是在说天人语，哎，而且听的内容呢也不一样，哎，你是什么种性，你是什么适合接受什么法，你听的呢就是适合你的那个法，哎，这是菩萨能够做到的六件事。然后佛说了，文殊师利，菩萨成就此六法者，能安止一切功德。安止就是安稳的、踏踏实实的、稳稳定定的住在一切功德里，就是圆满一切功德。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住地狱中，受于天乐？”云何的意思就是如何、怎么？哎，就是这个就是提问吧，说。云何菩萨住地狱中受于天乐，就是说这菩萨怎么他住在地狱里头他还能受天乐呢？哎，这是给我们这个表演，这个就是让佛请法，让佛来讲一下这个道理。作事问已，佛告文殊师利，若是菩萨入于三昧，如果这个菩萨呀，他入到三昧是定，入到大定之中，入到禅定之中，这个禅定名大莲花，这个禅定就叫大莲花定。住地狱中，这个时候呢，他去地狱里头摄取众生，受于天乐。哎，去度中度地狱众生，见诸众生受种种苦，各现其形而为说法。这个菩萨到地狱里头啊，诸众生，有的正在刀山上上刀山，有的在下火海，有的在这个什么就是受刀剑苦，有的在受这个各种苦吧，众生受苦不一样，受种种苦，各现其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就是上刀山的众生，你也得这个就是现他的形象，让他能够看到，哎，这个而为说法，令无量众生悉得解脱。这就是他得有这个善根，哎，有这个因缘，他结了这个缘，这个菩萨呢才能够到地狱里头去度他，给他说法，让他呢悉得解脱，解脱地狱的苦。文殊师利，菩萨如是住地狱中，受于天乐。哎，菩萨就是像这样住在地狱里头，受于天乐。这个受于天乐呢，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菩萨呢，他入大定，他的心非常的这个快乐安详，哎，他呢用这个化身神通入地狱去度众生， 那是一个如水月影，就好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实际上真的月亮并没有到水里去，它是他用他的神通化身入地狱众生的梦，让现一个假的影像去度他。所以呢，菩萨的心受于天乐，哎，他的那个心呢是在大定当中嘛，是非常的这个安稳快乐。这个受于天乐呢，还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地狱众生啊，这个说法让他渡到天上去，哎，受于天乐，能够这个得到人天的快乐，哎，这是。所以这个如果你懂唯识的话呢，这个就不用说的这么这个就是这么详细了，因为唯识说这个我们凡夫这个六道轮回就是众生的生死常梦，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呢，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哎，佛众生都是心，佛菩萨跟众生都是心，我们的心呢是全部由自己前边全部的记忆组成的一个大圆球，这些大圆球呢全是重合在一起的，哎，三界唯有这个心。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菩萨心去度地狱众生的时候，他没有地狱可去，三界唯有心嘛，哎，就是他的心看到这个众生啊有因缘可以得度了，哎，他就用他的神通化身入那个地狱众生的梦去给他说法，就能让他换一个梦，地狱的梦结束了，换一个人的梦，换一个天的梦，哎，所以你就不会这个，这样的话你只懂唯识呢，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说这个菩萨在地狱里头怎么还会不受苦呢，还会那么快乐呢，哎，根本就没有地狱，哎，所以呢这个大家就是用各种方法吧，就是来理解佛说的这个真实状态，你都可以读懂这段话。下边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云何菩萨生畜生中，摄取畜生受人天妙乐？佛言：文殊师利，儿是菩萨入于三昧，名曰寂静。问题就是说他生的是畜生身，哎，怎么这个菩萨还会受人天妙乐？佛说，而是就是还是这，那是因为这个菩萨呀，他入于三昧，他在定中，名曰寂静，这个定叫寂静定。实际上这就是对这个，就是因为佛说法呀，各种众生都有，佛不能用这个唯识的专门名词，也不能用这个比较深的专门名词。入寂静定，寂静就是涅槃，哎，一音就是涅槃，涅槃寂静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比喻什么呢，就是一点苦厄都没有，梦中的一切分别都没有，就是度一切苦，断一切烦恼，一点烦恼都没有，这叫寂静，这叫涅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梦了，你只要有梦就有烦恼，你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入涅槃了，就是度一切苦厄了，就是心经里头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那个什么叫寂静，哎，他说你照升起般若的行深般若波罗蜜，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升起般若的大智慧，一下就会照见五蕴皆空，哎，我们的五蕴梦就没有了，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你就究竟涅槃了，就也就是说你就达到寂静，也就是等于入了寂静定，就是佛用说这个菩萨入的这个寂静定，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这个菩萨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了，他度一切苦了，他没有苦，所以他在化身入梦，入众生梦，他化地狱化畜生化什么他也没有苦，哎，因为他的心已经解脱了，他没有梦了，你在梦中看到他只是看到他用神通入你梦的一个假象，不是那个菩萨真的变成到地狱里去了，不是这个菩萨真的是一个畜生又投胎了，都没有梦了，没有那回事了。所以佛说这个儿是菩萨入于三昧，名曰寂静，就是他 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他已经远离颠倒梦想了，已经度一切苦厄了，他已经没有一点烦恼了，他已经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他是看着别人，他没有自己的梦了，他是看着其他众生心中的梦，化身入梦度众生。所以呢，现生畜生而不失心，就是说他显现身为一个畜生，比如说鹿啊、大象啊、什么猴王啊，佛在这个前生生过很多畜生身，显现身为一个畜生而不失心，就是说但是他并没有丢掉自己的心，不是说他把初地以上菩萨的心丢了，他又变成畜生的心了，那又做梦了，又受苦了，不是那样。而不失心就是说他还是菩萨的心，但是呢他用神通入众生的梦去度这个畜生，所以他现生畜生。你度什么畜生你就得现，你度猴子你就得现猴子的样子，猴子才会相信你，才会接近你，才会这个听你说法。现生畜生而不失心，受人天妙乐。就是说他不失心，就是说他是初地以上菩萨的本心，所以他这个受人天妙乐是一个就是方便说法，也是就是跟我们那个说不懂为实，不知道三界为心，不知道我们这是都是梦。所以呢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故意这样来问问题，说菩萨生畜生生为什么他不烦恼呢，不愚痴呢，佛就说他实际上入了一个寂静大定，在这个定中呢他用神通化畜生身，所以他没有失他的本心，他还是受人天妙乐。这就是一个方便说法，实际上呢就是让我们告诉我们众生说，虽然这个菩萨生为大象，生为猴子，生为这个什么狮子，生为鹿，但是呢他实际上他的心是受人天妙乐的，这样我们好理解。实际上呢他并不是受的人天妙乐，因为他早没有梦了，早没有六道轮回了，他怎么可能享受人天妙乐呢？他已经没有六道轮回的梦了，他肯定是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他受的他的心是佛菩萨的心。各随其行而为说法，就是各随你生的是什么畜生的形而为那些畜生说法。菩萨安止无量千众令住于法，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显畜生身的这个菩萨呢给无量的这个畜生啊说法，令住于法，让他们懂得佛法，然后呢他们就能很快的，反正动物的生命也短，很快的就结束生命，就转到享人天妙乐了。文殊师利，菩萨如是受畜生身，受人妙乐。就是佛给这个解释，菩萨变畜生身去度畜生的时候，实际上他呢心里头并没有苦，而是很快乐。说为什么他要是去度众那个畜生呢？因为畜生呢里头也有很多善根，本来有善根，善根很好的，但是由于呢这个自己的妄想，自己的这个虚妄分别，自己的狂妄，说一些错话，乱讲佛经，就一下子变成畜生了。但是他有善根，所以佛呢用畜生身去给，不是佛了，那个菩萨呢，佛也有化身了，去给畜生变成畜生身去给他说法。他因为有善根，所以他能听懂，他就很快会结束这个畜生身生成人。这大家都知道，那个野狐禅就是因为一个法师讲法讲错了，结果生这个五百世野狐。但是他有善根，他听到这个法师说正法之后呢，他就能很快的结束生命，又转成人，又去学佛法，又这个又是法师。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这就是生，你看地狱畜生人，现在到人中了。佛言：“文殊师利， 儿世菩萨入于三昧，名曰净过。这个说这个菩萨呢，生的这个人种啊，很卑贱。哎，在印度有四种姓，卑贱家那个就是最底层的那个，很卑贱，谁也瞧不起的那个卑贱家。他为什么生这个呢？他是为了给我们人示现，你怎么改变贫穷，怎么改变低贱，怎么能够生智慧，怎么能够生这个高贵。哎，他要表演这个转变的过程。但是呢，他这个问题是说，这个菩萨怎么生到卑贱家受转轮王乐，他心里头是非常的快乐，人中最快乐。刚才也说了，这也是比喻。哎，因为这个菩萨已经脱离轮回了，他不会再受这个人的最快乐，他没有这个快乐，这是为了让我们好听懂。哎，这个强烈的对比，生在最低贱的人家，哎，受的是最高尚的这个人间最快乐的转轮王的快乐，哎，让我们好听懂。这样说，佛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是入到定里，大定里头了，这个定叫净过。这个净过就是清净过失，就是他这个定里头没有一点过失。什么是过失啊？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嘛。也就是说他这里头没有一点烦恼，那就是什么呀？跟那个上边的定的意思是一样，就是入寂静定。哎，这入静过定，没有过失，没有烦恼，还是寂静。哎，是三昧力故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哎，这是给我们解释说菩萨实际上是在大定当中，所以呢他用神通，哎，生一个化身，他是心是受的是非常的快乐。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生卑贱家受转轮王乐。如果要是说他就生一个转轮王，当然也有佛菩萨化转轮王，那是转轮王的这个化生事业。你转轮王呢，他有限制的，你转轮王就不能化现说我这个怎么改变贫穷，怎么这个这个就是增长智慧。哎，因为转轮王本身他就是特别富有，人间最富有的。哎，他就没法度这些，没法度这些这个穷人。哎，各有各的任务，所以呢他要生卑贱家。哎，虽然生卑贱家，但是他的心呢是佛菩萨的心，心是没变的。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现入诸道受圣道乐？哎，现入诸道就是示现进入六道。哎，就是去度众生，受圣道乐，受殊胜真如的快乐。哎，道就是真如、真理、真实，受真实的快乐。你像这个受圣道乐呀，这就说的究竟。哎，不是受人天乐。这个菩萨他虽然陷入六道，哎，去化身示现，但是他心受的是圣道、殊胜真理，哎，就是正道的真实境界的快乐。这是说的这个就是究竟语。佛言：文殊师利，儿世菩萨入于三昧，明见一切行无作光明。哎，这个菩萨入的这个定呢叫见，他看见一切行无作。一切行无作，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他看见一切行，这一切行又没有作又没有行，好像是矛盾的，怎么理解啊？就是他见梦中一切行实际上没有行，这就好理解了。用如梦观来读这些话，就是这个菩萨的定叫什么呢？叫他能看见一切行，他又知道这一切行无作，哎，没有行，光明，见一切行无作光明，哎，心里头了了分明，看见一切行，又知道这一切行没行，什么意思啊？就是菩萨他是做如梦观的，他知道他是入的别人的梦，哎，这里头度来度去，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有，哎，没有可度，没有众生可度。所以说这些你看这些定的名字呀，好像变来变去变来变去，但是那个核心的意思都是做如梦观。哎，你用如梦观都能读懂这个一切佛经的句子。 菩萨住世三昧是入诸道，菩萨就是住在这个三昧当中，是视线进入诸道，进入六道，哎，化身用他的神通化身入梦，受生到乐，哎，这就好理解了。文殊师利菩萨如是陷入诸道，受生到乐。尔时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不动本处，亦无去来？现诸佛刹如水月影。”实际上，这个文殊问的这个问题里头啊，已经把这个答案包含在里头了。你看，我们再看一遍他问的问题，说：“世尊，说这个菩萨云何菩萨，就是这个菩萨怎么他会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哎，他知道哪个佛在哪儿，知道一切佛刹，他还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回来就回来，善知往返一切佛刹。他虽然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哪个佛说法他都能参加他法会，但是呢，后边不动本处，亦无去来。不动本处，他的本处，他的本处是什么呀？不要理解说这个菩萨本处是在某一个世界，他已经没有梦了，就没有世界，没有众生，没有我们梦中这种世界了。哎，那他的本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本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哎，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菩萨他的本处就是他的心，佛的本处就是佛的心，众生的本处也是众生的心，只不过说我们众生看不到我们的本处，我们看的都是那个心里头做出来的那个乱梦，哎，我们看不到真相。但是佛菩萨都远离颠倒梦想了，哎，他们看到实证到三界唯有心，所以他是知道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本处，所以他的不动本处就是不动本心，就是他心不动。佛怎么讲他心不动呢？佛就说他入了一个寂静定，哎，他入了一个不动心的定，他入了一个无分别的定，他入了一个没有颠倒梦想的定，哎，这就叫不动本处，他心不动，真心不动，叫不动本处，亦无去来。他的真心是不是上哪儿去了？他的真心没动，他的心就是他的心，哎，真心没动，亦无去来，心没动，没有来去。那什么来去了呢？他用心里的神通化现一个假象，入我们众生梦。哎，去了来了，到那个佛刹了。你看这个释迦佛一说法啊，十方世界的佛菩萨，不是佛菩萨了，十方世界的菩萨，哎，都来听法来了。是不是说，哎呀，大老远的菩萨都来了，是那个极乐世界的观音菩萨、大势至都来了？是不是往返了？没有往返，不动本处，佛菩萨的心都没动。他就他心，他的心跟所有的佛的心也重合在一起的，哎，他一感受到说释迦佛要说法了，哎，立刻就神通化现一个影像来到娑婆世界，没有路程，没有往返的，亦无去来，哎，就是化现一个影像在这说法。像文殊师利菩萨，哎，也是这个化现一个影像给我们众生，帮助我们众生问问题，让佛来帮助佛来这个弘法度生，实际上没有来去。现诸佛刹如水月影，哎，出现在各个佛的法会上，但是呢就好像水中的月亮的影子一样，实际上没有真去，哎，是一个影像在那显现到了诸佛刹。是怎么回事呢？佛言：“文殊师利，儿时菩萨入于三昧，名曰过于一切言说。”说这个到各个佛刹去听法的这个菩萨的影像啊，这个菩萨他是入的什么定呢？入的叫过于一切言说，就是超越，超过了一切言说。一切言说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凡夫的梦，我们凡夫的梦中全是言说。哎，你看，你只要你的念头一动，都是在说话。你说我嘴没说话，你是在心里说话。哎，你比如说你一睁眼看见前边啊，看见天花板啊，我在睡觉啊，我要起床了，所有一切我们的梦全是言说。哎，看见说这是什么色儿，那是什么一个声音，色声香味触法全是言说。 那超过一切言说就是什么呀？就是超过一切梦。哎，就是这个菩萨入的这个定呢，就是没有梦了，就是哎，超越一切言说，就是超越一切梦境。哎，只要是梦境里头都是分别，分别都是言说。所以你看着这个定的名不一样，实际上还是什么呀？还是寂静定，就是灭一切苦，远离颠倒梦想。哎，所以定名不一样，但是它那个实质意义都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都是远离颠倒梦想的，都是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这样的菩萨。哎，他入的什么大定啊？他就是证到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了，他就究竟涅槃了，证到实诸法实相了。哎，这就叫实相定。哎，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见到真实状况了，见到世界本来面目了，哎，入的是真实定。所以你就用这个心经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梦中是假的，哎，梦远离颠倒梦想之后，你就究竟涅槃，证到三界唯有心，就是真的。哎，这个菩萨呢，他是见到真实状况的，是超越一切言说的，是远离颠倒梦想的这样一个大定。是菩萨住此三昧时，这个菩萨住在这个过于一切言说，换句话说，住在这个远离颠倒梦想的大定当中的时候，哎，那就是他证到三界唯有心梦。哎，没有梦了，他就证到，就是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的心也重合在一起。哎，他能看到所有众生心里头正在做什么梦。哎，在这个众生的真实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菩萨住此三昧时，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十方世界之中，视现其身，不动本处，亦无来去。你想这个菩萨他跟所有众生跟所有佛菩萨的心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所有众生心里的那个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十方世界，是不是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你所有众生心他都看得清楚吗？哎，你心众生心里头那点小梦，哎，一看这个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哎，那个是在什么北方东方各个世界，他一看所有世界叫善知嘛，一切佛刹善知，就是他很好的知道，他一看所有佛的世界他都看到了，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之中呢视现其身。哎，有的是到这个世界度众生，有的是到这个世界听佛说法，每个世界他都能自由的来往，哎，视现其身。每个世界都有他的身，但是呢不动本处，亦无去来。哎，不动本处，刚才说他本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本心。哎，他心没动，真心没动，动的是什么呀？动的是用心发了一个神通，哎，让你那个梦中的众生能看到我的一个影像。这是一个化身入梦的一个神通，动的是那个假象。哎，不动本处，亦无来去，就是说他这个本心真心没动，这个真心没来没去。哎，在那寂大定当中根本就没动，但是呢在十方世界当中到处都有他的化身。住世三昧，得见诸佛，一闻说法。哎，这个菩萨住在这个大定当中呢，就可以见到一切佛，也可以听到他们的说法。文殊师利，菩萨如是善知往返一切佛刹。哎，他很好的知道一切佛刹都在哪儿，他还能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但是呢不动本处，亦无去来。哎，他的真心没有动，没有来去，往返的是他的那个水中月，是那个影像。哎，神通化身的影像，现诸佛刹如水月影。哎，在一切佛刹都能看到这个，像文殊菩萨、观音菩萨都能看到。哎，但是呢你看到的只就好像水中的月亮的影子一样，实际上没有那个观音菩萨来，也没有文殊菩萨来，他的心没动，他的心住在哪儿呢？住在这个跟所有众生跟所有佛菩萨重合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心中，他就那个心不动，他就能够看到一切佛刹，他就能够化身入一切佛刹，往返于一切佛刹。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 云何菩萨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各不亲近。怎么菩萨能够说所有的语种，所有的话，但是又没有什么也没说呢？无所言说。这个顺序我们可以颠倒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菩萨可以说一切语言，互不混杂，哎，各对谁说法谁听的就是他的语言，哎，但是呢又一句话没说，无所言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佛言文殊师利，而是菩萨得陀罗尼名曰无量。记住这个而是啊，不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词叫而是，是一个转折的意思，这不是，而是但，就是而是转折的意思，是菩萨是这个菩萨，哎，说文殊师利啊，这个里头啊，他是这么回事，哎，这个菩萨呀，得陀罗尼，他得到了陀罗尼，陀罗尼是译音，他的意思是总持。这个经有两个译本，另一个法师就译成直接译成总持，就是这个菩萨得了总持。哎，总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学了很多法，哎，这些法总的说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你掌握住了，哎，这就是总持。你用很精炼的话，很精炼的心，很精炼的这个感觉，把握住了某一方面的一切法，这就是这方面的法的一个总持。像这个《金刚经》，佛说了那么长时间，说了五六千字，哎，到最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应作如是观。这一个诵的就把整个《金刚经》一个如梦观仨字儿，就把说你应该做如梦观，就这么如梦观仨字儿，就把整个《金刚经》的意思怎么样总的抓在了你的手里，这就是《金刚经》的总持。如梦观，哎，就是《金刚经》的总持。你用《金刚经》用如梦观就能明白《金刚经》一切意思，那它又是整个《般若经》的总持，哎，不，整个《般若经》说的道理跟《金刚经》完全一样。这就叫陀罗尼，这就叫总持，这个菩萨就得陀罗尼呢。分很多种，就是你看《金刚经》有一个总持，哎，《心经》也有一个总持。说《心经》讲了200多个字，那观音菩萨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哎，五蕴就是颠倒梦想，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12处，没有18界，没有12缘起，没有梦中的佛法，哎，梦中一切都是空，哎，五蕴皆空四个字就是心经的总持，哎，然后呢整个大般若经包括心经金刚经600卷大般若它也有一个总持，哎，你说那究竟是五蕴皆空呢还是如梦观呢？实际上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哎，你把这个意思想一想，如梦观把你面前看作跟梦是一样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里头都是空嘛，哎，五蕴都是空嘛，所以话不一样，意思完全一样，所以呢这叫总，整个般若经的总持，哎，还有整个佛法的总持。现在这个菩萨呢他为什么能说各种语言，哎，但是又无所言说呢？说这个菩萨呀他得了一个总持，叫什么呢？名曰无量，他叫无量总持。得是持矣，哎，得了这个总持之后他就可以入无量心，知无量语，哎，他得了这个总持，无量总持，他就能够进入无量众生的心，知道无量众生的话。是菩萨得旋，嗯，这个旋转的旋，旋陀罗尼力故，出一切语，各不亲近。这个菩萨得的这个陀罗尼呢叫回旋，另外一个法师译成叫回旋陀罗尼，哎，用这个回旋总持啊，他译的是总持，回旋总持的力量，他就能够说一切语，各不亲近，互不混淆。文殊师利，菩萨如是出一切语，无所言说，各不亲近。这个这一段呢，我这个 把那个另外一个经义的这一段啊也读一遍，也这个咱们学一下，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这个菩萨他为什么能够说一切话，互不混淆。这是另外一个经，就是那个叫无希望经，这个里头这一段是这样译的，说文殊师利复白佛言，何谓菩萨演万亿音，唱出言教各令得闻。就是说什么是菩萨演万亿音，就是他能够说万亿的话，唱出言教，很流畅的这个自如的讲出各种教法，各令得闻，让不同的众生都听得很清楚。佛告文殊，于是菩萨代得无量回转总持，说在于这个于是也不能用现在词儿，你这个一定要认真读，于是在的意思，说在这个菩萨，在这个菩萨这儿呢，代得就是他达到了，他证到了无量回转总持，这个无量不是数量，是那个回转总持的名字，那个前边那个法师不是也译的无量吗，就是这个总持名字叫无量，无量回转总持。咱们看他这个字怎么回转啊，达知无限众生智性随其言语各唱此声，分别无数诸想言教而趁其意。我讲一下这句话，我们对这个回转总持无量，叫做无量的回转总持就有理解了。达知无限众生智性，就是好像这个菩萨呀，他发了一个音吧，发了音之后呢，达到各个众生心呢，众生心就回转回来了。这一回转呢，他就知道各个众生的智性，他的这个智就是志向，他想得到什么，他的性情就是他的善根，这么一回转呢，随其言语各唱此声，就是说他的佛菩萨起一个心念，达到所有众生的心，然后根据这个众生的智性，他的善根，他的这个情况，他就反映出适合他的，叫随其语言各唱其声，就是随这个众生的根性，随他的那个语言各唱此声，就是流畅的这个顺畅的给他说佛法。所以这个回转总持呢，大家想有点意思，就是说佛菩萨是这个菩萨实际上起的是一个念，但是他到了各个众生那儿呢，他的反响不同，就变成了不同的原因，回转就好像回声一样，发的是一个声音，你那个远处的山是一个这个反应，近处的山一个反应，树是一个反应，各个反应不一样，随他的根性就变成了他的声音，分别无数诸响言教，就不同的无数各种不同的语言，各种不同的叫法，同一种语言，你比如说到这个说都是汉语，你给这个众生呢，他听到的这个菩萨说的是这样的法，给那个众生说到的是都是他能听懂的适合他的法，那个听到的言教还不一样。有人说我听佛就是说的这个，你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别人听的不一样，那个弥勒菩萨上生经里头就说，佛说了一个陀罗尼，我们众普通众生可能一听，佛说了一个陀罗尼，弥勒菩萨一听就千百亿陀罗尼，就是佛说了他能听懂佛的意思，那里头意思丰富了，他都明白，都能听懂，所以个人听就是受到的这个法，接受到的法是不一样的。而趁其意，就是说虽然无数的言教，无数的声音，但是呢而趁其意，就是说都适合那个听到的人的需要，达其所去代此总持，达其所去 就是能够顺达的到达他所要去的地方，代词总持就是达到了这个总持的那个威力，演一切音普令德文，这个总持的威力就是能够说一切语言，普令德文就是所有听能够跟他有缘相应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说法，个个开眼词不错谬，给每一个众生说的法呢，用的语言不一样，但是他那个词不错谬，他说的这个话不会错，不会说错，不会说混，哎，说他一下给万亿众生说法都不会错。为什么？你就用那个回转总持去想，无量回转总持，就是他无量回转，哎，他发一个意念，无量回转，碰到你那个众生是什么情况，他就是什么声音。是为菩萨演万亿音，唱出一元言教，各令得所。哎，这就是菩萨能够说万亿的这个语言，唱出原教，说的这个用这个语言呢，能够非常善巧的表达出他的这个法教，各令得所，令听到的众生呢，个个得到他所需要的教法。接着我们再来往下来啊，这就是佛文殊菩萨回忆一下，文殊菩萨问佛说，我们菩萨怎么修行就能圆满一切功德呀？佛说修六度，哎，但是修六度的时候你不能就这一句说我修布施，那你完了，你就不是菩萨了，你就不是 佛法了，你就成了世间的布施了，就成了世间的福报了，哎，你必须修布施，又同时知道我没有布施，哎，三轮体空，没有人，没有可施的东西，就是就好像我们就用那个金刚经说的那句话，因为你布施持戒，你一个一个的去想，哎，当然我们也要一个一个去想，但是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总的方法，你就记住金刚经佛说的，哎，说怎么成佛呀，度众生又同时知道每一个众生可度，说这两句话这个这么长，再缩短一点行不行啊，你就用如梦观，叫梦中度众生，哎，我在梦中度众生，度了也是没度，梦中度众生，哎，怎么成佛？梦中度众生，哎，这就是越来越总持。说再简短一点，你就是记住如梦观。你不管是你走路、吃饭，还是度众生，还是做什么事儿，哎，你都如梦观，都把它观想成看眼前一切跟梦是一样的。哎，有这个如梦观的这么一个感觉，你这就是。听佛的话，你就是在修成佛的最好的方法。你要是忘了如梦观，哎，说我真的是六度，我真的持戒，我真的忍辱，行了，那你就不是菩萨了。哎，有辱可耻，有戒可耻，你就成了什么？成了凡夫了，跟佛菩萨、跟佛法就没关系了，就跟那个梁武帝似的，哎，又度僧，又修庙，又布施，结果呢，便都。没有一点功德，为什么呀？都变成梦里的大梦里的那个好梦的福报了，哎，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跟这个修佛法，跟这个法义没有关系，所以呢，没有真实功德。好，这个然后佛说了六度，然后佛又说复有六法，又说了这个菩萨呢，用神通化现入六道去度众生。为什么呢？佛说他们心没动，他的心入在大定里头，寂静定，哎，离一切言说定，哎，远离颠倒梦想的定，哎，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梦了，他们是实证到三界唯有心，他是看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用他的心神通化现入众生的梦去度众生的，所以呢他虽然入六道，但是呢他的心不动本处，无有来去。所以你看讲多少经，实际上讲的核心道理就是心经讲的，让你这个远离颠倒梦想，梦里头都是空，无云皆空，就是金刚经讲的让你做如梦观，哎，梦里头你度众生也实际上都是空，一个众生也没度，都是这一个道理，只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好懂不好理解，所以佛才 一次法会一次法会反复的讲这个道理，反复的讲这个五蕴皆空，反复的讲这个如梦观。实际上你用如梦观用五蕴皆空都能看懂，他讲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好，下边我们再往下写啊。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菩萨方便甚难。是，就是说这个菩萨呀，方便甚难。方便，我就说你就直接读成方法，哎，度生的方法。你如果在这个有时候你可以加上这个好方法、善巧的方法，菩萨的方便，哎，方便就是方法。说这个菩萨呀，他这个度生的这个方法呀，太难了，哎，不好做到。你又要下地狱，自己又要快乐，又要把地狱众生也这个度到人天当中享受快乐，哎，这个很难。世尊，若有菩萨入此经时，入何等法？说这个太不好做到了。我们想做到，那就得听这个佛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他这个问题是说，世尊，若有菩萨入此经时，就是说如果有菩萨他想进入这个经，说怎么进入经里头啊，就是你的心进入经，你的思想悟入这个经，哎，你进到这个经的意思里头，进到这个经的那个法义里头，哎，入此经时，就是怎么掌握这个经的法义，入何等法。就是说菩萨要想进入这个经的那个核心意，哎，进入他的那个真实意的时候，他应该入何等法？他应该入到什么法里头？他说怎么想？哎，就是说我入到什么法里头，就算懂了这个经的意思了。哎，就这样。实际上就是让等于让佛说，你说一下这个经它核心的意思是什么吧？哎，我掌握着这核心意思，我就懂了这个经了。哎，这可是关键了啊！因为佛在一开始就说了，说谁要是读懂这个经，谁就是大象。哎，就跟大象一样，大象比喻什么呀？就是我们所有动物里头，个子最大、力气最大，谁都不如它。哎，它最厉害，这个意思。现在文殊菩萨就问到了，说若有菩萨入此经时，入何等法？就是说我们想懂这个经的人，我们想什么就算懂了这个经的意思了。佛言：文殊师利，若有菩萨欲入此经，如解虚空。如果有菩萨想懂这个经的意思啊，如解虚空，你就好像佛打了个比方，你就好像理解虚空一样，就是说你怎么理解虚空，你怎么懂虚空的意思，你就懂了这个经了。也就是说你要想读懂这个经，你得明白什么叫虚空。文殊师利言：虚空何也？哎，文殊师利知道我们众生啊很难听懂，所以文殊菩萨在这装作不懂啊，使劲给我们问，说虚空何也？就是虚空是个什么东西啊？哎，虚空是什么样的呀？给我们讲一讲。佛言：文殊师利，是虚空者，这个虚空啊，不染于欲，欲望的欲，不嗔不痴。这个欲嗔痴，这是原来有些经这样译，哎，现在经常译的叫贪嗔痴，一回事儿，哎，用贪这个字儿，用欲这个字儿，意思是一样的。不染于欲，不嗔不痴，就是说什么叫虚空啊？就是里头不染，不受贪嗔痴的污染，就是里头没有一点烦恼。哎，欲一有欲望，人这个心就上火了，是吧？一嗔火气更大。哎，愚痴那都是烦恼，哎，什么事也办不成，办不好。所以呢，说这个虚空啊，什么叫虚空啊？说不染贪嗔痴，哎，就是说里头没有一点贪嗔痴，里头没有一点烦恼，那是什么呀？就是那个 观自在菩萨给我们心经里头表演的嘛，你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度一切苦，超越了一切苦，一切烦恼，一切灾难，那就是不染贪嗔痴。所以实际上什么呀，这个虚空就是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你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是不染于欲，不嗔不痴，哎，就是远离了一切颠倒梦想，度了一切苦，没有一点烦恼。所以你看他这个话不一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心经，都是金刚经，哎，整个大般若经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呀，你在梦里头就是烦恼，有分别就是烦恼，哎，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就是究竟涅槃，就度一切苦，没有烦恼。说你要想读懂这个经，你得懂什么叫虚空。然后说什么是虚空啊？就是没有贪嗔痴，没有一点烦恼，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从梦中醒来，哎，这叫虚空。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梦中的这一切法呀，也都跟这个虚空这样，哎，亦复如是，就是也就是像虚空这个样子是一样的。怎么叫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虚空一样呢？无染嗔痴，哎，没有染，没有嗔，没有痴。说这染是什么呀？染就是欲，染就是贪，沾染，哎，你一受沾染的就是有欲有贪，哎，所以无染嗔痴也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也跟虚空一样，里头啊没有贪嗔痴。有人说这一切诸法都是贪嗔痴啊，怎么里头没有贪嗔痴呢？你要认为它都是贪嗔痴，你就不是佛法，你就是凡夫的邪见，因为你认为你梦里头有贪嗔痴，你认为里头有贪，有东西可贪，有东西可嗔，哎，你就是邪见，哎。佛说的是什么呀？一切诸法亦复如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虚空也是一样的，没有贪嗔痴。你要是听懂佛的这个话了，你就是正见。为什么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贪嗔痴啊？因为这一切法都是空，梦里头嘛，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贪嗔痴呢？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读懂这个经的这个方法。哎，说想读懂这个经，你得懂虚空。怎么懂虚空啊？文殊师利，梦中一切诸法都跟虚空一样，无贪嗔痴，哎，这就是读懂这个经了。就是说我们梦中这个五蕴呢全是空，这就读懂这个经了。哎，文殊师利，是虚空者，这个虚空啊，非师成就，非戒成就。这个梦中的这个虚空啊，非师成就，这开始说六度，第布施、持戒。非师成就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这个虚空啊，不能够成就布施。哎，非戒成就就是也不能成就持戒。说这里头怎么不能成就布施呢？我这不是能布施吗？你只要认为能布施，你就是邪见了，就不是佛法了。因为你认为梦里头可以有布施可以成就，非施成就，我说过这个梵文是动词在后边，你读着别扭，你就可以把动词你就往前拿。非施成就就是非成就施，就是不是能够成就布施这件事儿的。另外一个经里头那个法师译的就叫不成布施，你看他把这个成就这个动词就给挪到前头上来了。他说不成布施，就是我们梦中这个虚空，哎，我们梦中不是说这个一切法都是虚空吗？都跟虚空一样。说我们梦中这个虚空啊，不成布施，就是不能够成就布施。你在这里头布施不成，你弄不成这件事儿。哎，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没有东西，你布什么施啊？哎，不成布施，不能够成就布施，不具持戒。哎，不能够这个持戒，哎，他都把这个动词挪前边来了。这个法师呢，动词在后叫非戒成就，哎，你就说非成就戒， 就是不能够成就持戒这件事儿。为什么呀？没有人没有戒可持。如果你认为说有戒可持，行了，你是外道，跟佛法没关系了啊，有我不杀生不偷盗，哎，有戒可持，你就是把梦中法当真了。哎，梦中法真有东西，那就是外道，外道才认为梦中有东西。哎，佛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虚空一样。哎，什么叫虚空？换现在的词儿啊，就叫空间。哎，我们不是说我们世界是由时空组成的吗？哎，时间再加个空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空间，空间呢，不是这个空间里的东西，记住，空间就是一个人想象的那么一个三维的一个，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叫虚空。接着咱们把这句话再接着学啊，是虚空者，就是说我们梦中啊，就是你就看它就跟虚空一样，没有贪，没有嗔，哎，没有痴，什么都没有。哎，是虚空者，非师成就，不是能够成就布施这件事儿的，非戒成就，也不是能够让你这有戒可持的，非忍成就，也不是能够让你在这里头忍辱的。哎，就是佛说的那个，佛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哎，不是我们人想象的，我得忍着，我有辱可忍，不是那个，是名般若波罗蜜，就是只是叫做忍辱，哎，实际上无辱可忍，这是佛说的忍辱的意思，跟这儿说的是一样的。像这儿佛说非忍成就，就是说在我们梦中是做不成忍辱这件事的。为什么？没有忍，没有辱，哎，你忍什么呀？非进成就，也不能成就精进，里头什么都没有，你精进什么呀？非禅成就，哎，里头梦中都是假象，都是虚妄象，都是空，哎，都是这个，你只要执着梦里说这儿有个东西，那就就是凡夫邪见了，哎，就不是佛法了。你必须知道五蕴皆空，这一切梦里头都什么都没有，哎，跟虚空一样，这样呢，这才是佛法正见。所以佛说非禅成就，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啊，你成就不了禅定。像那外道什么四禅八定，在那觉得挺了不起，其实呢都是空，哎，什么也没有。等到他梦一变，比如说转成个畜生，什么定啊，什么人都没了，哎，你转成说转成畜生了，又有畜生了，有畜生吗？还是梦，畜生也不是，哎，梦里头就什么都没有，都是空。非慧成就，就是你说我在梦里头我得到了多高的智慧，我多聪明什么，佛说那都是妄想，那都是这个就是颠倒邪见，哎，梦里头没有东西，没有人，哎，也没有六度可成。然后这又咱们因为这个大家不熟悉这个理论，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老要提醒一下，说佛在这儿说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虚空一样，哎，里头没有六度，那没有六度我们就不六度了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说梦中六度没有，我们也不修六度了，那你就没有修行了，你就是看到假象，你在假象里头不修行，你就什么也就没有修行了，就，哎，说那没有六度，我修六度也是没六度啊？是，你修六度也是没六度，哎，你度众生也是没众生，但是我们要不要修呢？还要修。修的目的不是为了度梦中的众生，而是为了修你自己那个心，是为了降服你的贪嗔痴的烦恼，把你这个贪，你去布施，去持戒，去忍辱，哎。就把原来你那个贪嗔痴一动不动就发火的那个心，哎，你在梦中这个假象里头，你就度众生，你就修持戒，你就修忍辱，慢慢就调伏的你这个心呢，就不发火了，哎，很平静，八风吹不动，哎，没有烦恼了。所以呢，记住《金刚经》教给我们怎么成佛，梦中度众生，哎，度了众生，实际上也知道没一个众生可度，但是还要度。哎，为什么？为了降服你的心，哎，为了修这个心，你不，你成佛是修这个心成佛， 哎，你不修这个心，你怎么能成佛呢？如是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说这个梦里头啊，没六度，说梦里头不光是六度啊，一切诸法，所有的法都是这样。哎，啊，这个前边佛说的呀，说这个虚空里头啊，你是没有六度的。哎，这个大家，这是佛打比方。你说虚空里头有六度吗？哎，没有，这好说。然后呢，下边比方的真相，就是说比什么呢？比的是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就是说虚空里头没有六度，那梦中一切法里头也是这样，也没有六度，非师成就，非戒忍禁禅慧成就。哎，这个句式打比方，我再说一遍啊，佛说。虚空里头有六度吗？哎，说没有。哎，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就跟虚空一样。哎，你不要看着人就说有人，看着山就说有山。看着人也是没有人，看着山也是没有山。为什么？因为这是梦。哎，你把这个梦跟一切法直接关起来，如梦关。你看面前老知道它是梦，那就知道它如虚空了，哎，跟虚空一样。所以佛说，跟虚空一样，一切诸法也是这样，也跟虚空一样。什么呀？非师成就，没非戒忍禁禅慧成就，没有六度。哎，你在这里头六度，没有六度。哎，再接住那句话，没有六度，我们要不要度？还要度。说度了是为什么我们要度这个没有的六度？因是为了调伏你的心，是为了修行你的这个心，是为了成佛。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智非断，就好像虚空一样。哎，我们知道虚空里头是什么都没有的，就好像虚空一样，非智非断，就是在我们这个梦中啊，智，你这个不好理解的时候呢，你就光读上边那个知字，智啊跟知是一个字根。哎，智就是知。哎，佛正遍知，知道一切法，这就是智慧。哎，非知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梦中的时候啊，你知道梦中一切都如虚空，非知，没有什么可知道的。哎，你要说你一睁眼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这就错了。佛说犹如虚空，非知，没有可知的。哎，没有颜色可见，没有声音可听，这就对了。非知非断，断是断除，就是非知是指的这个不是知道有东西。哎，非断是也不是说你知道这里头有东西可以把它消灭，可以把它断除，比如说断烦恼。如果你这个众生说我要断烦恼，行了，你这不是佛法，你这邪见。为什么？你认为梦里头有烦恼，哎，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不是虚空了。佛说犹如虚空，非智非断，就是说我们看梦中一切法呀，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哎，非知就是不是有可以知道的东西，非断也不是有可以断掉的、抛弃的东西。因为你断掉东西的这个前提还是说先有东西，你然后才能把它断出。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可知，有东西可断，就是邪见。哎，凡夫邪见，就不是佛法。你要想学佛法学正见，那就是佛说的这句话，犹如虚空，我们梦中一切啊，就好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非知非断，没不可以知，不无不可以断。哎，没有可以让你知道的，没有可以让你断除的。另外一个法师译的叫无解无除，就是没有可让你理解的。哎，哦，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哎，你解就是你看明白了。哎，这个理解看明白跟那个知意思是一样的。哎，非知，哎，我知道，哎，这是什么？我那是什么？行了，你这就错了。无解无除，哎，没有东西可以除掉。我们说除，断除烦恼，哎，一个意思。哎， 就是梦里头啊什么都没有。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这又是一对比喻。前边佛说呀，文殊师利就像虚空一样，虚空里头有可以让你知道的东西吗？当然没有，虚空嘛。哎，有可以让你断除的东西吗？当然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断什么呀？哎，有可以让你理解的吗？有可以让你除去的吗？都没有。就像虚空非智非断，什么都没有一样，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法也是这样，也是像这样，也是像虚空一样，非智非断。哎，你看着面前一切法，如果你说有人有法，哎，行了，你这就叫有知，哎，有解，完蛋了，你就不是修行了，不但不是修行，而且是反修行。佛让你照见五蕴皆空，让你那个远离颠倒梦想，结果你呢说这里头有人有法，你去加强梦去了，那你就更醒不了了，是不是？你只要说这个梦里头有东西，好，你这个记忆就是加强梦嘛。哎，你说有东西，以后做梦就有东西。你这个错误的记忆，你说有什么，你这个记忆起来，你就觉得有什么。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凡夫很不熟悉，很别扭，很这个很不容易理解。所以这个我们呀，要这个讲的这个叫什么呢？讲的尽量细一点，你还要这个经一定要反复听，你到后边才能听懂。否则的话，后边佛说的那个话呀，你现在有些人已经感觉很别扭了，这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有，怎么佛老说跟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啊？哎，已经感觉很不习惯了，因为我们邪见太深了。在后边佛要是把话再说的干净利落一点，再直接了当一点，你就觉得更不好听懂了。所以这些道理啊，这个录音大家要反复听，好好打好基础，后边你才会听懂。因为如果你听不懂啊，你会觉得佛说错了，后边就有一些和尚，这个法会上就有一些和尚听他就觉得这佛不对，这佛说的这个不是，这佛说的跟魔说一样，佛说错了，我不听了，我走了。我为什么前边我老是强调这个，说你要好好的听，反复的听，把这个道理打基础打好一点，就是为了防止你像那这个法会上，你像那些和尚比我们善根要好吧，是不是啊？哎，他亲自听佛说法，他都听都听不懂了，他都听着说觉得佛说错了。哎，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下功夫啊，听懂这个法是很了不起的。哎，听懂这个法就厉害了，但是呢你得用心才能听懂这个法。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修非证。这是打比方，就好像虚空一样，哎，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哈，就好像虚空一样，非修非证。你在虚空里头，连人的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会有修行呢？你没有修行，怎么会有正果呢？哎，佛先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谁都承认，哎，打比方都是那个妇孺皆知，大家都承认的，然后呢，再去比喻一个真实的东西。现在佛比方就是说，就好像虚空什么都没有一样，里头有修有证吗？啊，当然没有修没有证，是吧？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人也没有，哪有修行的方法，也没有法，你怎么修啊，是吧？犹如虚空，非修非证。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你看到的梦中的这一切法，什么五蕴十八界，什么十二缘起啊，这一切法也是像这样一样，哎，也都像这样一样，像什么呀？像虚空一样。你睁开眼看见面前一切法，楼房马路人一大堆，亦复如也跟虚空一样。你得学佛的正见，你得慢慢接近佛的这个思想， 佛看我们面前一切诸法呀，都跟虚空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就跟佛的思想一致了，哎，那佛就高兴了。佛在这儿苦口婆心的反复说，就是因为我们人呐，跟他思想不一致，哎，不信佛说，哎，听不懂佛说，老觉得面前有法，哎，老觉得我们梦啊跟虚空不一样。可是佛呢说，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我们梦中一切法都跟虚空一个样子，怎么样啊？非修非证，在我们这个梦中是没有修行没有果证的。说梦里头跟虚空一样，没有修行没有果，那我们也不用修行了，也不用证果了，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修行，因为它是梦，哎，我们要用这个梦借假修真，借这个假梦，因为除了梦我们看不见真的呀，我们只能借这个假。我们在梦里头呢，就叫梦里头修行，哎，修行了也是没修行，哎，非修非证，跟佛是一致的，没有修行，没有修行还要修行，那干什么呀？不是做无用功。你在梦中的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在你的真心里头留下记忆。你在这儿修禅定，说没禅定可修，是呀，梦里头是没禅定可修。但是你在梦里头修禅定的时候呢，你是用你的心去修的，哎，你修禅定的这个经历，哎，这个经验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变成你真心里的内容了。你这样梦里头修这个就是无可修的禅定，你就修修修，你那个真心记忆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不躁乱，越来越远离贪嗔痴，越来越这个心就定下来了，哎，就又柔软又这个安静又安详，哎，所以呢，记住梦中一切法呀，无修无证，但是我们还是要在里头修，哎，在里头。正修的不是梦中的那个法，正的也不是梦中那个果。梦里头虽然非修非正，但是呢，你在梦里这么修正修正，哎，你的心就改变了，哎，你的心是修了你的心，正了你的心，哎。文殊师利，犹如虚空非暗非明，哎，这好理解。就好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虚空里头，非暗非明，里头有黑暗吗？你什么都没有，怎么产生黑暗呢？非明，里头有光明吗？什么都没有，你也不可能有光明。非暗非明，说这非修非正，非断非除，什么非暗非明，这一遍一遍，说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不相信面前就跟虚空一样，所以佛呀。反复说，就好像那个观音在那个心经里头讲的一样，说照见五蕴皆空，说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相啊，是诸法空相，是什么样的呀？不生不灭，本来已经不生不灭，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之后，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没有一点东西生起来，不生，哎，所以也不灭，就是里头跟虚空一样嘛。不生不灭，本来这就是说明白了啊，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都是一个意思。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增减啊？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垢净啊？哎，说那这怎么这么啰嗦呀？我们这么佛菩萨这么啰嗦，我们还听不懂，还天天执着，这里头有，你看那整天说起来，怎么能说这没有呢？哎，非听不懂。佛菩萨啰嗦，佛说了600卷大般若经，管什么用啊？看都不看，哎，有的人说我读我看，看了还是认为梦里头什么都有，什么都空不了，那你等于当然读了就会有记忆，哎，但是你们还没读懂，哎，那就不行，没读懂，你得不到真正的利益。这个比喻好理解，犹如虚空非暗非明，哎， 这个大家都知道，虚空里头不会产生，没有东西挡，怎么会黑暗呢？非明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产生光明呢？哎，下边一句注意，文殊师利，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哎，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也都像这样一样，像什么一样啊？像虚空一样，非暗非明。哎，这里头没有暗，没有明。这个暗明，说这代表什么呀？不是说这里头没有黑暗的地方，没有光明的地方，不是，这是表面上这样说。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说一个暗明的分别，怎么会一切法呢？这就是一个象征意义。暗，什么叫暗呢？你不喜欢的，你恶心的，你觉得是污染的，你要去除的，你不喜欢的，全是暗，是不是啊？什么叫明啊？你高兴的，你喜欢的，你心情开朗的，你快乐的，都叫明，是吧？一个烦恼跟快乐，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全那个，是不是啊？说山河大地跟我没关系啊，那我喜欢的，人们都喜欢到那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啊，那个臭水沟子什么人们都不喜欢，哎，也可以归为暗明，是吧？所以非暗非明实际上呢，不是光指的这一个现象，它是代表了分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哎，就好像说不生不灭，哎，不生不灭俩字儿就把梦中一切法无非是生一个灭，哎，就否定了一切法，记住这个。下边呢，我看啊，下边一讲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往下讲了。讲一句两句十句八句全是一个意思，全是一个意思，大家好好体会体会。佛跟你说了，文殊问了，说我们想看懂这个经，我们怎么想？佛说你就想，就跟虚空一样，面前一切法都跟虚空一样，你就看懂这个经了。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佛教给我们的这个钥匙，这也是这个经的总持。这个叫《佛说相业经》，它的总持是什么？你怎么就看懂抓住这个经的真实意了？佛说犹如虚空。哎，你看你面前一切法的时候啊，你看见就跟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一样。行了，你这就是最牛的，你就是大象，你就是佛门龙象，你就是最厉害的，就是佛法理解好了，理解到家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